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节目有这样的内容：沈江大联盟公布新年公告，呼吁审判江泽民；甘肃省协党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曹东；法轮功学员崔志林被锦州监狱迫害致死前所遭受的折磨。真实小故事，题目是你们家的苍蝇怎么不见了呢？最后是一位不修炼的大学老师的真心话。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于2007年1月1日发布新年公告，下面请听公告的全文。
2006年12月30日，统治伊拉克长达24年的独裁暴君萨达姆被伊拉克法庭判决犯下反人类罪后被处以绞刑。国际社会称这是正义和法律的胜利，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共中央电视台特邀军事评论家张绍忠三年多前萨达姆必胜美军必败的凿凿断言犹闻在耳，历史却毫不留情地将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罪犯送上绞架。此时此刻，必将与萨达姆一样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反人类罪犯江泽民定然正在恐惧之中站立。伊拉克法庭因萨达姆1982年镇压什叶派村落杜贾尔时下令屠杀148人，犯下反人类罪而判决萨达姆死刑。较之萨达姆，江泽民所犯下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为灭绝对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发动了迄今已持续七年多的针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镇压手段之残酷，法轮功学员遭遇之惨烈，均闻所未闻。镇压中已能被确认的酷刑致死案例已高达3000多起，直接受害者包括超过一亿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和朋友。实际上，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的善良人们都因这场镇压受到了江泽民和中共在精神和良知上的迫害。2006年3月，中共大面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星球上所未有过的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将信仰迫害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已将反人类罪行发挥到新的极致。比肉体残害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为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用其劫持的国家权力将整个中国社会拖入迫害善良之中，在让全民都染上原罪的同时，更用极度败坏的腐化物欲断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甚至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大企业也在中共的利益收买范围之内。随着退党浪潮的继续高涨，中共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审判江泽民的条件日益成熟。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将继续与国际正义力量合作，以最终实现本联盟的宗旨，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随着萨达姆的伏法，江泽民必遭天谴，其接受法律正义审判的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2006年12月22日，中共恶党无视国际善良正义人士的谴责，一意孤行地指使甘肃省法院对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曹东进行了非法开庭审理，之后没有公布任何结果，据称是要等待所谓上面的批准。
2006年5月21日，北京法轮功学员曹东与来中国访问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见面，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曹东当天即遭到北京国安特务的绑架，被秘密监禁，历经长时间的残酷洗脑、高压恐吓与逼供诱骗之后，9月4日，曹东被转移到甘肃省国安厅看守所。北京、甘肃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呼吁营救曹东， 鉴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共甘肃省法院不得不在开庭审理中准许曹东的辩护律师及曹东本人和家人在法庭上辩护。曹东的辩护律师马广军先生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秉承正义和公正的原则为曹东做了辩护，用事实一一驳回了警方对曹东捏造的四项所谓罪名，即所谓非法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非法接受采访、非法上明慧网发布消息和藏匿法轮功真相光盘和小册子等，并企图以此为罪证对曹东进行重判。曹东本人和从北京赶来兰州的妻子杨小晶也做了辩护申诉发言。中共法庭抓住第一条非法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不放，有自相矛盾的辩解，第一条不是指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史考特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大使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曹东被捕的原因是他重新开始法轮功的活动及宣传法轮功，这非常的荒谬，因为曹东是与我欧洲议会的副主席见面后立即被抓的，这表明中共大使是个撒谎者，被雇用来为中共政权撒谎。据悉，曹东的案子是由恶党中央610一手操办的，法庭审判结果也要向上面报告，等待上面的批准，据说期间大约要历经2个月的时间。曹东的家人向所有帮助他们的朋友和善良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辽宁省阜新市的法轮功学员崔志林于2002年9月18日遭到市610的绑架，他被非法判刑11年，并被关押在锦州南山监狱遭受迫害。2004年8月4日，他在五间区被迫害致死，年仅43岁。次日，家属接到狱方通知，称他跳楼自杀。
家属发现死者身体被打得惨不忍睹，瘦得皮包骨，双耳、鼻、口均被棉花团塞堵，脑后有一洞，口腔内一块牙龈已腐烂，后背大面积青紫，两腋下、软肋、两胯外、大腿内侧、整个膝盖以下，尤其踝骨部分有明显长期电击痕迹，肘部一块肉已脱落，睾丸肿大青紫，身体明显被药水浸泡并清洗过。狱方对家属威逼恐吓，千方百计阻挠家属拍照。下面是一个知情人描述崔志林被迫害致死前几天在锦州监狱五间区遭受的迫害。2004年7月27日，中队长刘建东给崔志林办所谓学习班强制洗脑，恶警8天8夜不准崔志林睡觉，强迫崔志林反复看污蔑法轮功、强制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教育片，逼其认罪，并把崔志林靠在特制的大铁椅子上，毒打和体罚他。前四天，崔志林由恶警看押，两人一班，后来恶警坚持不住，换上四名犯人监控他，也是两人一班，白天两人，晚上两人。监区长李秀平对这四名犯人说，如果崔志林在哪个班认罪，就给那两个人记功。这四名犯人是吴斌、薛林明、张永哲、张万江。为了逼迫崔志林认罪，犯人三伏天限制崔志林喝水，每日三餐减半，持续殴打，不让睡觉。在楼下干活的人每天都能听见楼上打骂和电棍电人的声音。2004年8月4日下午，崔志林死亡。狱方声称崔志林是从监区长李秀平二楼的办公室跳下自杀。崔志林死亡后的第二天，监狱召集153个犯人开大会，管教科干事魏小明在会上传达了监狱的指示。他说，如果检察院或监狱管理局上级来调查，不管问到谁，都要回答不清楚或不在现场，不能说关于让崔志林上楼反省、八天八夜不许他睡觉及体罚之事，也不准说有犯人参与这件事。如果问到时，只能答8月4日上午8点半以后，队长找崔志林上楼教育，后想不开跳楼自杀。如果谁要乱说，后果自负。8月6日，当崔志林家属来到时，五监区把所有犯人都带回监舍，不让其在劳动现场。五监区的一名犯人谢黎曾经向检察院和监狱纪委写了五监区警官草菅人命、打骂体罚犯人32人、 收受犯人钱物等钱权交易的材料。监狱马上把谢黎调到别的监区，严管关押80天，对他进行残酷体罚。警察说，你不是检举吗？检举吧，我们不怕。狱警天天折磨谢黎，致使他生不如死。这就是发生在辽宁锦州监狱的惨无人道的事实。
几年来，中共恶党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散布了无数的谎言，污蔑法轮功，欺骗民众。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识破中共的谎言，了解了真相。下面就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她不修炼的丈夫的故事，题目是《你们家的苍蝇怎么不见了呢？》
我丈夫很犟，并且受邪党无神论的教育多年，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只相信邪党的宣传。然而，一场意外的人身事故却使他明辨了真伪，幡然醒悟，从而善待大法，得福报。那是2002年学生放暑假的头一天，早晨出去帮工的丈夫被人家送回来了，当时吓了我一跳，他的腿被烧伤，膝盖下面有1巴掌大一块皮脱落下来，露出了红赤赤的肉，一股皮肉被烧焦的味儿扑鼻而来。我急忙找来医生，医生处理好伤口后，临走时再三嘱咐不能让苍蝇落上伤口，以防感染。我家院子不算大，可养的家畜家禽却不少，正值伏天，苍蝇多得走路都撞脸。由于没安纱窗纱门，屋子里的苍蝇真的不比外面少多少。没办法，我只好一边忙着干屋里屋外的活，还不时地给丈夫驱赶苍蝇，苍蝇还专门往伤口那儿去。丈夫躺在炕上不停地呻吟，豆大的汗珠从那痛苦的脸上滚下来。一时间我手忙脚乱，使躺在炕上的他更显得十分焦急。第二天，一位法轮功工友听到我丈夫被烧伤，前来探望，一看丈夫烧成这样子，痛得直叫。善心的工友不紧不慢地给他讲大法的一些神奇故事，并告诉他，只要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也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可怎么说，丈夫也不相信。说话间，医生来了，处理完伤口，打了一针消炎和止痛的药，准备走。我丈夫跟医生说，把伤口包扎上吧，这屋这么多苍蝇也撵不过来。医生说，连块布也不能盖。丈夫说，我看电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的刘思颖在医院里，怎么缠得严严实实的？医生灿然一笑说，我行医几十年，还没听说烧伤的伤口能缠得结结实实。很显然，医生知道电视演的是假的，是骗人的。丈夫愣了，对工友说，哎呀，中央电视台播的是假的，是骗人的，法轮功的真相传单上说的是真的，原来共产党宣传的是骗人的。说着，他从衬衣兜里拿出100元钱送给工友，说，拿去多印点自焚的真相传单，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不能听他们骗人的鬼话，不再上他的当。随后，丈夫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着念着，感觉疼痛逐渐的减轻，身上脸上的汗渐渐少了。更奇怪的是，满屋子的苍蝇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溜走了，不用搭个人撵苍蝇了。后来来看望丈夫的人，一进屋第一句话都说，纱窗纱门也没安上，苍蝇怎么都没了呢？17天后，丈夫伤口长好了，又如往常一样下地干活去了。倔强的他从此诚心善待大法，逢人就讲，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好。
是啊，越来越多的人们知道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们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善待大法弟子，因此而得到了福报。善良的人们不理解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恶行，他们为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鸣不平。听众朋友， 下面为您播送的就是一位不修炼的大菊老师在2006年12月15日写给政府的一封呼吁信，信中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我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叶密老师的同事，叶老师于04年12月27日第三次被公安人员从家中铐走，那是半夜，从睡梦中被惊醒的12岁的儿子惊惧地望着妈妈被他们带走，窗外漆黑而寂静，而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的创伤一伤未愈，一伤又起。第二天，学院里的学生们等着叶老师上课，却无法等来叶老师。我询问了很多学生，你们心中的叶老师如何？他们纷纷告诉我，在学院里，叶老师是最受我们喜爱和尊敬的教师之一。他授课认真而生动，课上手把手地教我们画，课下用自己休息的时间给较差学生耐心辅导，是我们本系最优秀的青年教师。叶老师教学不仅在本系受学生欢迎，曾几次全校性的跨学科的讲座中也赢得了赞扬和好评。他对学生生活也很关心，曾多次默默地赞助远郊地区的贫困学生，而对自己，学校凭什么职称啊、先进啊，从不计报酬得失。叶老师跟我讲过，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由于政府对法轮功进行打压，我当时没太重视这方面的事，可是叶老师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我，从社会上法轮功修炼者抛家舍业的讲清真相，救不明真相的世人来看，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法轮大法好，其意义何在。就叶老师而言，这样一个好的教师、好的同事、好的公民，究竟犯了什么法？中国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信仰自由吗？叶老师相信的法轮大法有何不好？他是教人向善的。叶老师向人们展示的，也正是当今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真正优秀人的品德啊！政府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好人作为犯人囚禁于铁壁高墙中呢？而对那些品质恶劣、败坏社会、败坏国家的分子视而不见，甚至纵容啊！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出于对叶老师的同情，出于社会责任感，我强烈呼吁政府，呼吁所有有识之士，要主持正义与公道，打击真正犯罪之人，还法轮大法修炼者以自由，无罪释放我们师生日夜想念的叶密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局间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